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1日星期天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22日星期一早晨6点整。首先播报新闻内容提要。德国朝向新政府组阁再迈出一步，社民党周日党内关键投票通过同意开始组阁谈判，欧洲表示欢迎。德国外长呼吁欧盟进入数字攻势。一名德国妇女因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被伊拉克法院判处死刑。清剿库尔德人武装，土耳其地面部队周日越界进入叙利亚，法国要求安理会紧急磋商。经过12小时武装对峙，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洲际酒店遭武装恐袭劫持人质事件终于落幕，30人遇难，塔利班组织宣称为事件负责。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错了。美国防长马蒂斯下周出访亚洲，因应中国强势崛起，美国希望加强与印尼和越南的军事合作。因财政原因，法国总理表示要退出巴黎申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接下来就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德国社民党周日举行特别党内大会投票，通过了党内授权与总理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展开正式的组阁谈判。这一结果让德国以及欧洲松了一口气，这标志着历经数月的政治僵局之后，德国终于能朝向组阁再迈出了一步。本周初，德国社民党主席舒尔茨与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党首表态同意就组成联合政府进行谈判。社民党周日的这一投票将确认这一决定，投票的结果362票支持，279票反对。这一结果对于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默克尔周日赞扬投票的结果，同时也表示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报道指组阁的首轮谈判周一就即将开始，最好的预期是希望在3月中旬，即德国立法选举6个月之后组成新的政府。事实上，社民党党内对于是否支持组阁存在巨大的分歧，尤其是激进的左翼年轻党员的反对。他们批评1月达成的预备谈判，社民党做出太多的妥协，尤其是在税收、健康以及移民等问题上。而即将开始的组阁谈判结果将最终交由社民党44万党员投票，这意味着新政府将有别于2005至2009以及2013至2017年组建的大联合政府。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对周日的投票结果表示欢迎，称赞这是对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是一个好消息。法国驻欧盟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发推特称赞这一结果显示了德国社民党的责任意识。德国外长呼吁欧盟加入争夺数字世界的赛跑，以免被美国甚至中国甩在后面。详情请听本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法兰克福汇报和德新社报道，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呼吁欧盟加入争夺数字世界的赛跑，否则欧盟不但会被美国，而且会被中国甩在后头。在周六慕尼黑创新大会数字生活设计会议开幕式上，加布里尔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技术冷战中，我们是将成为无所作为的观众，还是会有能让我们升职的更好答案？目前全球通行的两大模式是美国带自由世界观的硅谷和在集权保护下催生数字冠军的中国系统。加布里尔警告说，人们的感觉是技术发展首次开始不利于欧洲，没有让欧洲取得超前地位。加布里尔特别强调了中国到2025年要拥有10大全球技术领军企业的计划。他呼吁欧洲要有更多的冒险勇气加入数字赛跑。他还呼吁欧洲人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这个欧洲应积极塑造世界，而不是被动的让世界塑造自己。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伊拉克，一名摩洛哥裔的德国妇女被法院裁定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而被判处死刑，这是首次一名欧洲妇女因参与圣战而获死刑。据本台驻伊拉克记者的报道，法院表示这名妇女参与了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袭击，主要从事协助以及后勤的援助。她在审讯中承认自己在2014年加入了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她的两个女儿与伊斯兰国成员结婚。除了死刑本身可能仍然受到质疑之外，这一消息也再次引发了对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欧洲人在伊拉克被捕之后的司法审判问题的讨论。土耳其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武装的攻势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派轰和飞机轰炸之后，周日土耳其派遣地面部队越界进入叙利亚北部地区，法国警告此举可能会破坏国际联手打击伊斯兰国圣战武装的行动。土耳其20日展开代号橄榄枝的军事行动，目标是打击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在边境地区建立一个30公里的安全区。土耳其总理周日向媒体表示，土耳其士兵已经在当天上午进入到叙利亚阿弗林地区，但这一行动也可能加剧安卡拉与美国的紧张。美国一直支持阿拉伯与包括人民保卫军在内的库尔德人联盟，以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周日呼吁土耳其保持克制。为敦促安卡拉结束其进攻的行动，法国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据报道，此次进攻行动的第二天，土耳其军队表示已经摧毁了45个军事目标。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自周六以来已有18人在土耳其的攻击中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而安卡拉声称攻击是针对恐怖分子。对于平民死亡的消息，库尔德是库尔德宣传。经过维持12个小时的武装对峙之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洲际酒店周六至周日的夜间被几名武装分子恐袭劫持人质事件终于落幕，150多人逃出，至少18人在袭击中遇难，其中多数为外国人，5名袭击者都被打死。塔利班组织宣称为此次攻击事件负责。详情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有着保罗先生美誉的法国名厨保罗·博古斯在其故乡去世。终年91岁高龄的保罗先生保罗·博古斯被公认为法餐的一名至尊级人物，受到普遍称赞。另一位法国大餐的著名厨师罗红1月20日周六当晚，利用做客本台法广晚间法语节目之际，向因病去世的博古斯表示敬意。他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大声赞扬保罗先生的厨艺。法国名厨罗红说，博古斯的烹饪不仅美味，而且使用各类土产，食材都是我们一直使用的。尽管风格上和现在有些不同，但我们仍可以在烹饪中发现这些保罗·博古斯功绩书里的基础。我们上周还曾联想到了，制定了一份菜单，为总统府爱丽舍宫重要活动之用。当然，在这份菜单里，我们放入了当年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命名的松露汤，供80人食用。真的又是这道菜被拿了出来，这真是一种标准菜式和一种经典菜式，但总是能够200%的绝对赢得青睐，因为它是如此的香美。当我们打开品尝时，可以闻到松露香气四溢，所以这就是我想要向保罗先生表示的敬意。不幸的是，这一致敬有些为时过早了。
Donc c'était un hommage que j'avais voulu faire justement à Monsieur Paul, et voilà. Donc, écoutez, c'est un hommage un petit peu malheureusement en avance.
据介绍，现年59岁的法餐名厨罗红曾是最年轻的米其林三星级大厨师。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日开始展开他为期一周的亚洲访问，出访印尼和越南两国。在面对中国实力崛起、竞争力迅速增强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希望 加强与这两个亚太国家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据法新社的报道，马蒂斯向随行其访问的记者表示，我们分享太平洋，这个以和平命名的大洋应该保持其和平，让所有使用和生活在这里的国家都兴旺发展。印尼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马蒂斯预定于周一晚将当地时间7点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周二他将会见印尼总统佐科威和国防部长，会谈两国的海军合作事宜。在越南，马蒂斯希望与越南交换在南中国海上的海上自由航行议题。中国正在利用在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增强其对该海域的主导地位。华盛顿批评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军事现代化施压恐吓邻国，美国希望体现出与其做法的不同。马蒂斯向记者表示说，美国尊重亚洲国家的主权，相信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强权施加于别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之上。本周五，美国国防部曾经发布战略报告，将中俄列为最为重要的对手，甚至说中俄对美军构成的威胁超过恐怖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商贸代表办公室也公布新的报告，指责中俄两大经济体不愿开放国内市场，没有进行公开的公平贸易与参与，违反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威胁。详情请听肖曼的报道。
在贸易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不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手下的办公室依照法律需要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据报道，这份新的报告称，中国未能遵守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多项主要承诺，美国将更重视贸易执法而不是谈判。报告说，在承诺支持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近20年的今天，中国政府寻求广泛和持续变化的干预政策和行为，限制进口商品和服务，以及外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中国决意维持国家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不断通过产业政策推行、引导和支持国内产业，同时却对外国同类公司设置障碍，造成不便和伤害。中国监管当局不允许美国公司就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自主作出决定，相反却持续要求或施压外国公司以技术转让作为获得投资和其他方面许可的条件。该报告认为，中国政府使用的许多政策手段大多是前所未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未曾使用过的。报告建议的应对策略是强调贸易执法，而不再是双方官员间的谈判，也将更少的依靠世贸组织解决纠纷，因为该组织疏于对中国由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的有效执法。报告甚至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
据法国《星期天报》透露一封法国总理菲利普向法国负责世博会申办工作负责人拉米的信件，内容提出巴黎将退出主办2025年世博会申请。菲利普表示，巴黎提出的申办项目存在经济模式上的结构性缺陷。法国2025年世博会申办代表团曾于2017年9月正式向国际展览局提交了书面申请材料。法国计划在巴黎南部建设巴黎萨克莱科技中心，用于2025年的世博园建设。法国总理在这封信中特别指出，该项目存在经济模式上的结构性缺陷。他提到，鉴于法国公共财政状况正在恢复的状况，表示不想让未来不可控的额外承诺使之加剧。此外，他也提到了项目期限的限制、到访游客规模预期以及缺乏私营企业合作投资等对公共财政的风险。据悉，国际展览会将于2018年11月公布2025年世博会的举办地。目前参与申办的有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日本的大阪以及阿塞拜疆的巴库。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星期天报在21日刊出消息说，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正式向法国负责世博会申办工作的部际代表帕斯卡尔·拉米提出，出于财政预算方面的考虑，法国巴黎应将退出申办2025年世博会的程序。巴黎申办2025世博会的工作曾经得到法国政府的肯定支持。巴黎申办这届世博会代表团曾经在2017年9月正式向国展局提交了书面申请材料。据法国媒体透露，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周五致信给负责巴黎申办世博会的代表说，我决定不再继续进行法国申办世博会的程序。这一罕见的放弃决定让一些法国人立即联想到法国总理本周做出的另一个放弃修建有争议机场的决定。法国总理信中提出的放弃理由是，法国申办世博会存在着经济结构上的弱点，法国正处于重振公共财政的大背景之下，因此他拒绝有可能危及法国财政前景和未来的不能掌控的和额外的承诺。具体说来，菲利普总理做出停止争取主办权的理由，是因为举办世博会存在财务风险，世博会不一定能够吸引到预期的游客人数。据报道，申办单位原估计世界博览会可以吸引到3500万到4000万人次参观，最多甚至可能有6500万人次。但2015年的米兰世界博览会却只迎来了2000万人次，营收比预期的13亿欧元少了很多，只有4亿5500万欧元。法国总理府很担心同样的情况如果再发生，就会造成法国公共财政风险。总理府很不希望让法国的公共财政冒这么大的风险，因为申报世博会的项目是需要得到法国国家、巴黎大区和巴黎市等不同的公共机构的支持才有可能实施，比如需要国家出让巴黎市和巴黎南部萨克莱地区的一些公用土地。在法国财政困难的背景下，这将加重国家的经济负担。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未来数年将连续主办数项大型的国际活动，主要是2023年世界杯橄榄球赛、2024年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再接着举办2025年的世界博览会，就很可能形成负担。法国总理放弃举办世博会的另一个理由是，巴黎申办世博会项目的财政风险没有得到私营企业机构足有力的支持和分担。这个消息刚一传出，巴黎大区的主席博凯斯立即批评总理做的是一个急匆匆的突然决定，总理单方面就否定了他所不赞成的举办世博会财政模式。巴黎大区主席因此担心未来环绕大巴黎地区的快线火车将不会见天日了，而政府等方面机构预定下周将对这个项目进行裁定。巴黎申办世博会委员会主席右翼共和党人弗罗马丁通过推特激烈地表示，在这个放弃、后退和道歉的法国，我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该委员会来自左翼社会党的副主席则表示，不能理解总理一个人就这样取消了大巴黎地区酝酿七年的项目，并为此感到伤心。法国左翼社会党批评指出，举办世博会对于法国是一次向世界宣传普世价值、展示文化和科学才能的机会。来自左翼的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和来自右翼的巴黎大区主席博凯斯以及巴黎铁路公司总裁也都持反对意见。法国前总理瓦尔斯批评说，他见到许多民选代表，没有人能明白菲利普总理粗鲁地做出放弃决定的原因，不论是内在原因还是方法都是不好的，不利于法国的对外形象。 巴黎市议会的绿党主席则认为，是法国举办2024年奥运会的最终决定扼杀了2025年世博会申办项目。而在决定申办世博会的时候，法国还不能肯定申办奥运会不会成功。法国巴黎如果放弃申办2025年的世界博览会，将为已经提出申办的另外三个竞争城市让开一条路，他们是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日本大阪以及阿塞拜疆的巴库。世博会国展局将于2018年11月在第164次全体大会上公布2025世博会的举办地。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感谢 FAPE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地缘政治版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该报驻京记者 Brice Bétolletti 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中国新疆维族人面对的高压监控，对比他们的生活与同是穆斯林的回民生活状况的不同。这些文章占据了四个版面，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新疆维族人面对的露天监狱》。作者从新疆各地对戒备森严的监控措施入手，指出那里生活着1000万维族人，他们是穆斯林，讲突厥语。2013年至2014年间，也就是习近平上任的前两年，那里发生多起暴力事件。此后政府铁腕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延绵1475公里的火车运行旅途，沿途保安措施极为严密。一会儿会在与铁路并行的公路上看到一辆载有至少35名军人的车辆驶过，一会儿又会看到一辆装载着坦克车的货车从身边开过。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一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居高临下地站在坦克车上。在库车车站，一些全副武装的人把守着入口，每个出发旅客都要经过3次安检，并在10名验证窗口经过验证，出站时又需要重新接受检查。在每个车站都可以看到众多远道而来的外地人，维族人很少，这些汉族民工为找工作来到这里。文章指出，在中国没有多少人会对少数民族人群因为民族身份而受到不同的安全检查感到奇怪。在新疆，族群分类是常态，那些手中有护照的维族人都不得不在2017年2月之后将护照上交给当局。在公路或步行街上遇到检查时，汉人顺利通过，而维族人则不能。在街头常常可以看到有警察手持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检验器扫描维族路人，手机的内容也会被当街检查，任何与在海外的家人的联系都会被看作是可疑。世界报记者写道，他们遇到的维族人都说，他们已经不再保留外国的微信联系人，也不再下载任何非中国产即时通讯软件，当然更不会下载可以绕过网络封锁的虚拟个人网络。看上去没有什么法律限制这种监控。人权观察近期在一份报告中引据官方文件指出，去年夏季以来对维族人的健康检查活动实际上让当局采集了所有居民的生物信息。文章写道，走访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城市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城市反恐器材博览会，不仅政府建筑、学校、旅店等门前都设有阻挡汽车闯入的大型路障，而且一些市场也都配有 X 光监控设备或安检门，每家商店门口都有头盔、防弹衣等物件。当然，文章也指出，中国早在欧洲之前就已经领教了汽车袭击或持刀袭击事件，数千维族人离境前往土耳其，有些人后来转往叙利亚，加入了盖达基地组织的维族分支，这些都让当局担心会发生恶性事件。在新疆，以打击分离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名的安全措施一直都是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必须考虑的因素。美国芝加哥大学一名学者在其书注中写道，这些措施旨在加强新疆对汉人的吸引力，同时加速当地的汉化进程。作家王立雄则指出，在中国政府看来，新疆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像内蒙古那样 移民。内蒙古目前有2400万汉人，蒙古人只有400多万。在新疆，汉人占居民总数的比例在 40% 到 45% 之间，维族人占 45%。 但是这样的政策需要有资源支撑，尤其是水资源。现在听说又重新提起了将西藏地区的水流引入新疆的老方案，目的是保证2亿人的供水。格伊斯·贝德胡雷蒂在另一篇文章里介绍那些针对维族人以去极端化为名的在教育中心。文章指出，数千维族人被关押在这些政治教育中心。人权观察在2017年9月呼吁释放这些人，他们被关押在那里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而只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被视作可疑。文章写道，这些人可以不经过任何审判而被关押好几个月。一名2017年仓促离开埃及进入某个欧洲国家避难的维族青年向记者表示，新疆已经越来越像朝鲜。黑斯·贝托雷蒂在另外两篇文章中分别介绍了同是穆斯林的宁夏回族人的情况，这些回族人被看作是中国穆斯林的榜样和爱国者，宁夏则被列为面对穆斯林世界的窗口。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中国政府1月4号正式启用 M503 北上航线，台湾当局以威胁海空安全给予强烈反弹。随着申请使用该航线系统的国际航班日益增多，台湾民航局宣布拒绝审批春运期间两家中国航空公司的176趟加班机，预计海峡两岸5万多人次将受到影响。东南亚多方媒体一致认为，透过两岸因 M503 航线引发的风波，反映近期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恶化，局势对台湾不利。泰文版《泰邮报》20号刊登新闻透露，台湾民航局日前以中国单方面启用 M503 航线为由，拒绝审批东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在春节客运高潮期间增加的176趟班机，借此表达台湾当局对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自今年1月4号以来，台湾当局多次要求中国官方取消 M503 北上航线以及相配套的三条航线使用，但未得到中国方面回应。台湾军方指出，该航线威胁台湾领海和领空安全，同时提出警告称，台湾方面必要时或对中国客机进行拦截或驱逐。评论消息指出，此次因 M503 航线引发的舆论风波，可视为台湾当局在对应中国启用 M503 北上航线事件上首次采取强硬措施。众所周知，春节是华人的重要传统节日，客机取消预料将导致海峡两岸5万多人次行程受到影响，其中大部分是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投资商。据了解， M503 航线客机飞行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岛之间。根据中国方面澄清，该航线位于上海飞行情报区范围，开通后将与现今拥挤不堪的 A470 航线配对使用，可提高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十多年以前，这条国际航线经由中国政府跟多国民航专家核定，获得国际认可，并按照国际民航组织规定设定，指定代码为 M503 航线，包括另外相配套的三条航线在内，原定于2008年1月启用。由于这条航线过于贴近台湾海峡中线，因此成为台湾当局的一根敏感神经。当时陈水扁政府将不满诉诸国际社会，迫于美国施加压力，中台双方于2015年在92共识框架下对话磋商，北京政府决定延后开通航线，同时针对该航线进行重新划定，声明军事活动应给国际航运留出安全空间。新华社一度向台湾当局喊话，希望多一份理解，少一分疑虑。不过台湾官方媒体一致指责，中国本月初单方启用 M503 航线是威胁台湾海空安全的不负责行为。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随即撰文给予谴责， 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力量，抗议北京政府频繁采取军事行动威胁台湾安全。不过台湾社会也传出不一致的声音，表示 M503 航线风波其实是一个政治话题，不应转化为军事话题。泰国媒体观察评论称，自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一年多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急剧降温，逐渐由互通转为冷冻。在北京政府坚决不容忍台湾独立的前提下，现任台湾当局不认可相对温和的九二共识，促使北京方面态度愈发强硬，眼下已进入操之在我的境地，这种情况明显对台湾当局不利。据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空间有限的台湾，目前正积极向东南亚地区推进政商文化并进的新南向政策。近日更通过在各地的驻外机构争取当地媒体给予支持，刊登相关的抗议文章，试图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断扩张给予重视。前天刚在印度拉下帷幕的瑞辛纳地区安全对话会议上，美国代表则明确指责中国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股破坏性力量。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德国朝向新政府阻隔再迈出一步，德国社民党周日党内关键投票通过同意开始阻隔谈判，欧洲表示欢迎。德国外长呼吁欧盟进入数字攻势。一名德国妇女因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被伊拉克法院判处死刑。清剿库尔德人武装，土耳其地面部队周日越界进入叙利亚，法国要求安理会紧急磋商。经过12小时武装对峙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武装恐袭劫持人质事件终于落幕，30人遇难，塔利班组织宣称为事件负责。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错了。美国防长马蒂斯下周出访亚洲，因应中国强势崛起，美国希望加强与印尼和越南的军事合作。因财政预算原因，法国总理表示要退出巴黎申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程序。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明镜书刊》。
各位听众，又到了本台《明镜书刊》的专题节目时间。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上任后首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重要威胁，称中国与俄罗斯挑战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侵蚀美国安全与繁荣。殊不知，正是美国的扶持与帮助，使得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民主文明的一大难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第198期节目《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经济发展后，中国为何没能成功民主转型》。该节目的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3期《内幕》杂志中。贺兰若女士，您好。
您好。
在2018年1月11日的《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哈佛大学政治与经济学博士杨建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支持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养狼计划，是这样子吗？
是的。杨建立博士认为，美国的养狼计划是从西方国家因为6·4短暂制裁中国之后开始的。那个时候，西方国家渴望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为了突破封锁，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建立密切关系。美国当时有一套思路，那就是要改变中国，就必须让中国富裕起来。经济发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然而然的就会追求自由、民主、法治。 因此，很多美国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的民运领袖，都建议将人权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脱钩。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这个看似正确并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验证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实现呢？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没有能成为中国民主变革的推动力呢？
杨坚立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分析认为，中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与德国在1870年到1918年的第二帝国时期非常相似，即经济发展是国家有意而为之的政策，由国家完全掌控，并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及时吸纳到统治阶层中去，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不希望发生政治变革。另外，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极为脆弱，必须要依附于政治体制，因此无法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帮助，除了出于想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中国民主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杨坚立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介绍说，老布什总统在64镇压3个星期后就派遣国家安全助理去北京见邓小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首先和邓小平个人有关。邓小平本人在西方社会中的形象很好，以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反叛者形象示人。其次，美国扶持北征政权是为了维持美苏冷战格局，因此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绝对不希望中国政府垮台。
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能赶上这股风潮实现民主转型呢？
杨坚立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分析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确震惊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直接导致领导层和太子党决定由左倾独裁转向右翼专制。从左倾独裁走向右翼专制，就是共产党专制不变，但全面放开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国的江山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件事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第三就是调动人民心中的恶来维护中共的统治，在这之后就是腐败治国，只要你不挑战政府，你干什么都行。所以那时候人们都在争相先富起来。杨坚立博士最后总结说，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腐败快速发展、道德快速堕落的发展模式。
据明镜编辑部节目介绍，杨建立博士与班农私交甚好，前不久出炉的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据说有很多关键性内容都受到了班农的影响。特朗普与班农的分手据说也有中国的因素在其中。
是的，杨坚立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说，据他了解，班农与特朗普的治国理念高度一致，但是班农与特朗普的女儿女婿以及团队重要成员科恩和母亲的意见却有分歧，这几个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杨坚立博士认为，特朗普的女婿女儿与中国存在利益瓜葛，他们的实用主义必然会和班农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班农的出局，伊万卡和库什纳等亲华派占了上风，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那么请问，在目前的情况下，杨坚立博士认为美国能为中国的民主化做些什么实际工作吗？
杨坚立博士目前正在呼吁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希望结束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帮助中国繁荣强大的政策，使联邦政府各个机构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与人权进行挂钩，并且由国会来进行监督。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广本期《明镜书刊》的专题节目，感谢《明镜》编辑部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和绿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狄德罗论话除了以他的道德理想为准则之外，还有对美的基本判断。他对何为美这个激发无数哲人苦思的问题也给出了他的解答。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的艺术思想涉及的面很广，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似乎都集中在论美一文中了，你是不是给我们的听友重点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啊。狄德罗自己在《论美》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就问说：“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同意世界上存在着美，而知道什么是美的人又那么少呢？”他又问：“美的根源、它的本质、它的精确概念、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美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没有一种基本的美的标准和范式？”他的这些问题是问到关键处了，因为我们知道对美的探讨几乎和哲学的产生是一样的古老，而且我可以先告诉听友们，对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各派哲学家都有各自的对美的解释。我们呢，能够在许多美学派别中发现一些共同点，却绝对不会找到一个像数学原理一样明晰一致的定义。狄德罗呢，是博览群书、通古达今的思想家，他知道有关美的讨论众说纷纭，所以他的分析呢，就先从罗列各派观点着手。他列举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早期的圣奥古斯丁和与他同时代的沃尔夫、哈奇森等人的美学观点，他一一的加以辩驳。他认为柏拉图论美，那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美，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美。那奥古斯丁呢，他把美归结为统一体中各个部分比例的协调精确，但是呢，你这就不过是说了一个整体的完善，你却不能说明什么是美。那么沃尔夫认为引起人的快感的事物就是美，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能够引起人的快感，它却不是美的，甚至是邪恶的、丑的。比如说嗜血杀人也有一种快感，可是它就是邪恶的和丑的。而哈奇森呢，他认为人有一种感受美的内在感官，类似人的第六感，但是呢，他无法证明这个第六感的存在。然后狄德罗就给出了自己对美的定义，他试图找出一种特殊的品质，它存在一切物体就美，它不在物体便不再美了。这样一个品质呢，美因为它而产生而增长而千变万化而衰退而消失。他由此断定只有关系这个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就是狄德罗著名的美在关系说。他说，因此我把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物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
狄德罗的这个定义还是相当抽象的，不怎么容易理解。
确实是，这里边这个关键的词啊是关系。狄德罗在论述美的时候，他用的是哈鲍哈，而不是平常更常用的赫拉颂这个词。在这两个中文都可以翻成关系的词呢，在哲学和美学中有很大的区别。哈鲍这个字呢，它是强调一种内部的一种关联，你比如说因果关系，它强调的呢是那种通过精神能够感知的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呢，笛卡尔在论述内省性的关系时，他用的就是哈鲍赫这个字。所以当狄德罗说美是一种对关系的感悟，他实际上呢就已经确立了主客体的一个关系。狄德罗把能够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东西呢称为美，其实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关联可能呢更好理解一些。 他呢又把这个美区分为外在的，也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内在的，也就是在我心里边唤起来的那种美感。那么具体到一次审美的过程，可能是一次观赏的过程。我还拿上次我们谈到过的狄德罗评论格勒兹的画为死去的小鸟而悲伤的少女为例。那么这幅画的本身，它的主题、人物、色彩、画面的布局、画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彼此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狄德罗所说的，本身它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也就是说，狄德罗承认呢，在这个审美过程中，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它自身是美的，所以它才能够唤起观赏者美的感觉。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呢，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关系。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存在于至少两者之间的。那么有因才有果，有美的对象才会有感受的主体。所以狄德罗又说，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也就是说，美的对象激起了审美者内心的美感。所以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说的就是一个主客体融合的审美过程。我们呢，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定义美的。后来，近现代的美学发展呢，就更多的从审美的这个过程呢，来讨论什么是美，就有了审美心理学这样一个专科。那么今天我们给听友谈的呢，其实已经是非常专业的美学问题了。我想呢，听友们呢可以从自己的审美活动，你比如说你读诗，你看戏，你赏画，你听音乐，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去体会狄德罗的这个美在关系的这样一种观点。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抽象，你能不能再多举几个例子，更具体的来说明狄德罗的学说呢？
好，我呢再举一个狄德罗自己用的例子，他举的是高乃伊的悲剧《赫拉斯》中的一句台词，让他死。那么如果我不做任何解释，我就问听友，这句话美吗？听友们肯定回答不美，让他死，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有什么美感可言呢？那么如果我给听友们去讲一个故事，我告诉听友们让他死这话的来龙去脉，听友们的感觉就会不同了。那么高乃伊的这个悲剧呢，是以古罗马大历史学家李维的《建成以来史》第一卷记载的一件史实为根据而做的。那么李维呢，是我最喜爱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叙史的特点是不露声色，但是平静的笔下呢，藏着强烈的情感。这件事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罗马人与阿尔巴人作战，双方呢商定推出两家人决斗，赢者就为战争的胜利者。双方推出这两家人呢，都是孪生三兄弟，而且呢，如果熟悉古罗马历史的听友们就会知道，罗马人和阿尔巴人是有许多亲缘关系的。罗马人推出的是赫拉斯三兄弟，那阿尔巴人推出的呢是居里亚斯三兄弟。要命的是，居里亚斯的未婚妻是赫拉斯兄弟的妹妹卡米尔，而居里亚斯的姐姐是赫拉斯的妻子。于是这场决斗是成了两家亲人的厮杀。在卢浮宫法国绘画馆中有一幅达维德所作的名画《赫拉斯的誓言》，画的就是决斗前老赫拉斯送儿子们上战场的场面。而让他死这句话，就是有人跑来告诉老赫拉斯说，两个儿子已经战死，问他剩下这最后一个儿子怎么办，老头就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让他死。狄德罗接着就分析，如果我告诉他，这他呢是指一个不明就里的一个旁观者，那如果我告诉他这场战斗是关系到祖国的荣誉， 而战士正是这位被问的老人的儿子，而且呢，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了。而且这个年轻人的对手是杀死了他的两兄弟的三个敌人。老人的这句话呢，又是对他女儿说的。于是随着我对这句话和当时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做了一番叙述，那么让他死这句原先既不美也不丑的回答，就逐渐的变得美，逐渐的显出了他的崇高和伟大了。狄德罗的分析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还不要忘了，听取老人回答的这个女儿正是杀死他兄弟的人的未婚妻，这种悲剧美呢就更显得壮丽辉煌。那么随后狄德罗他又反问说，如果我们把让他死这句话放到莫里埃的喜剧，像斯嘎班的诡计里边那个狡猾的小仆人斯嘎班来说让他死，那么这句话成了什么了呢？它不但没有美感，它成了一个滑稽的玩笑，没有一丝的美感。那么从狄德罗的这个分析中呢，我们还可以体会他的美在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一件作品人物情境和行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可以产生美的关系。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你要看上下文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平淡无奇的东西才会激起人的美感，使作品成为美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6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第19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Bunde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12500分，您到达了墓地。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Très bien. Au café à 5h30.
La tombe de Colette. Vous allez tout droit et c'est au coin de l'avenue à gauche.
Eh bien, tu trouves le 导游。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找到和谜语有关的坟墓。
好的。
Pardon, la guide est là?
Ah, la voilà. Marie!
Bonjour.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H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Je vois. Vous voulez des enfants?
孩子? Quoi?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Né le 30 juillet 1848 et mort le 10 janvier 1870.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
Non. Qu'est-ce que c'est ? Je vois. Vous voyez ?
Je vois, c'est... Je comprends.
Oh, attends là. Oui, je vois.
Dites, j'ai une visite dans 5 minutes. Venez avec moi.
5分钟以后参观. D'accord ?
让我们来看看 Victor Noir le 30 juillet 1848.
这一定是一个日期。
30号。
Juillet, 1848年7月30号。
对，还有 le 10, 10号。Janvier, 1月。
找到了，是一个记者，死于1870年。
哦，他真短命。
是的，他被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兄暗杀了。
谋杀？但是他为什么问我是否要孩子呢？
孩子，你？
对，他说 sa tombe, sa réputation。
那这是关系代词 sa 后面跟一个阴性名词，就像 sa tombe 松，阳性，就像 son cimetière。 c 是复数，就像 ses enfants。
对，那又怎样？
明白了，那些想要孩子的妇女都去找这个坟墓
啊、哦，重新找到生育能力。对呀，
真棒。好，你识别出了坟墓，现在去看看。
好，导游带我们去那儿。
Il est bientôt 4h30, je dois rentrer.
Prenez le chemin là-bas.
Je n'aime pas les cimetières.
Bonjour et bienvenue. Aujourd'hui, nous visitons la France du 19e siècle. Allons-y.
Ouf, 19 siècle de 法国, 真没意思.
Là, vous voyez la tombe du politicien Louis Blanc. Celle-ci, c'est la tombe de Haussmann, célèbre pour ses boulevards. Et ici, devant vous, Balzac, l'écrivain connu pour son travail gigantesque.
Pardon, Victor Noir, où est son... sa tombe?
C'est à votre droite.
Merci.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但是是哪一个? Celle-ci? Celle-là?
是 la tombe, 所以这个坟墓, celle-ci, 那个, celle-là.
所以他说过这条路。Celui-ci, 有了，找到了。
祝贺您，您得了1000分。
嗯，你看到我看的东西了吗？
他的帽子。
不，再往下。Tu vois?
Ah, oui, je vois. 够雄壮的，难怪雕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生育能力。
对对对，好，现在我们做什么？一个在1870年遭暗杀的记者。
等一下，1818。密码是1852，
是一个日期。这人当时才4岁呢。
可能，但是这个坟墓就是答案，我知道。
第19场游戏结束，您有13500分。调查取得了进展。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您找到了坟墓。
C'est à votre droite.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这是一条新线索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德国朝向组建新政府迈出一步，德国社民党周日党内关键投票通过，同意开始组阁谈判，欧洲表示欢迎。德国外长呼吁欧盟进入数字攻势。一名德国妇女因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被伊拉克法院判处死刑。清剿库尔德人武装，土耳其地面部队周日越界进入叙利亚，法国要求安理会紧急磋商。经过12个小时武装对峙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武装劫持人质事件终于落幕，30人遇难，塔利班组织宣称为事件负责。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错了。美国防长马蒂斯下周出访亚洲，因应中国强势崛起，美国希望加强与印尼和越南的军事合作。因财政预算原因，法国总理表示要退出巴黎申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程序。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Jean-Louis Muha 演唱的歌曲 Allego。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在巴黎也要祝各位听友早安，新的一周愉快顺利。
Ce sera le coup de l'angevin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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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Alco? Puis voilà que la lave se relancer à cœur.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 belle sœur.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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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Alco?